好，在你们的单张里头，有这个大纲，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大纲来一起跟我们今天来看的这段经文。我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在家中有看了几遍哈，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就能够投入进去整个故事。那我们在上个星期开始哈。记得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把这个系列的整个主题哈，我们可能会这样子来标，就是凡属那信靠耶和华神的王就不会遭受患难。那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这个犹大王，这位西西家王，以及跟随他的这些子民，在耶路撒冷城的这些子民，他们面对来袭的这些敌人。那这或许就是在看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凡属那信靠耶和华神的这些王就不会遭受患难，这好像比较不是我们一般信徒的一些经历哈，就是我们自己本身信靠了或者跟随了这位耶稣基督，但是仍然会遭受患难、试探，甚至是诱惑。可能我们必须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是会不会遭受这个患难或者试探或者诱惑，可能更重要的是问题是在经历哈，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在经历或者面对这些患难诱惑或者试探的时候，我们是否仍然来信靠这位耶稣，这位神所安立的这位君王。那么我们看见就是今天这段经文从这个十八章的十三节开始哈。上星期我们在十八章的第十节，我们看见当这个西西家王这位王哈在位了第六年的时候，其实这个亚述国已经把当时的北国就是以色列国哈给逐出这个应许地。这个亚述国现在哈正在就是围攻这个耶路撒冷城。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当时这个亚述国他们的这个势力有多么强盛，好不好？所以这个版图上星期我们看过哈，看见这个犹大跟以色列国在哪里吗？然后整个亚述国这个版片哈是相当大的一个版片。那我们知道这个亚述国现在就是把这个矛头哈指向这个犹大国，就是犹大国以色列国已经不在了哈。然后我们看见这个十三节，十八章的十三节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个亚述王他就这位叫西拿基利的这个王哈，他就来攻击以及占据了所有犹大的这个设防城。那西西家王他在信靠耶和华，他不臣服这个亚述王。可是换来的却是这位王他的愤怒哈，就是将所有的这个犹大城的这些设防城给占据了。那犹大王就是没有因此而投降，他就是设法缓和就是当时的这个局面哈。那他怎么做呢？他在14到16节里头我们看见哈，这个西西家王他就想尽了法子哈，叫这个亚述王来息怒。他就派人就往这个拉吉去哈，见这个亚述王，就是好像负荆请罪这样子哈。那结果呢？结果就是被这个亚述王给处分。那亚述王要他做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在就是14到16章里头看见哈，尤其他我们看见他要西西家王做什么呢？要他付就是大概9000公斤的这个银子哈，9000公斤大概是多少呢？9吨嘛，银子哈，这样多吗？9000公斤好像有哈，或者就是还有这个900公斤的这个金子，所以银子跟金子它要很多很多。那这一笔就是相当劳民伤财的一个处分哈，其实叫耶和华的这个圣殿以及当时的这个王宫这个宝库哈，完全就是挖空了，挖个正空。就是连这个耶和华的这个殿门上的这些金子哈，门堵上这个金子也不能够幸免。 那亚述王是否就是因为这个西西家王的这个认错，以及这个大笔金跟银的这个赔罪，就开始罢休呢？撤离这个耶路撒冷城吗？好像没有哈，他反而做什么呢？他反而派就是他的大将军，还有率领他的大军哈，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来攻击。他变本加厉哈，这个亚述王变本加厉，从拉吉就派来了这些将军，还有这些率领的大军来到西西家那里去。那我在想，这个八年前，这个撒玛利亚城被亚述王给围攻，而且最终被攻取哈。结果北国以色列国被逐出这个应许地。我相信这个记忆在西西家王以及现在住在城里头的这些耶路撒冷民哈，应该是相当忧心哈。才八年前。不仅如此哈，我们看见就是亚述国的这个在攻城哈，在攻城以及毁坏这些城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残酷行为其实是众所周知，而且闻之丧胆的事情哈。怎么说呢？我在想说，你有机会到这个博物馆哈，这个 British Museum 就是英国的这个博物馆的话，你可以或许看到一些就是所遗留下来的这些古迹哈，看一看就是当时这个亚述国哈，他们是怎么样来攻城的一些照片哈，是比如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照片啊，不是照片啊，是被就是刻画出来的哈。这是在攻城的时候他们尤其是在拉吉城的时候哈，攻城的那个情形是怎么样子，所以是相当宏伟的哈，相当宏伟。而且你们注意到说当这个亚述国哈，就是进入那个城里面后啊，他们会把那些城里头的人来做什么哈？这就是当时可能是第一次哈，把人就是用这个相当利的那种工具哈，给就是刺起来哈，就有点像我们在十字架对吧？十字架那种处分一样哈。你们知道说那个亚述军哈，把这个城里头的人哈是这样子挂起来哈。然后他们还怎么样呢？那些所谓的将军哈，还数算就是他们所砍下的那个头颅有多少哈。所以你们注意到那个这两个将军在计算哈，而且把它记录下来哈，在后头那些人是在记录那个所砍下的这个头颅。那头颅在哪里呢？在他的脚下，看见吗？然后当然那些还存活的这些臣民的话，就会像这一些民一样哈，被赶出、被逐出那个城以外。所以这是确实实际哈，这是这些所谓的古迹，你可以在英国的这个博物馆里头看见哈，而且就是可以读里头的一些描写等等哈，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残酷哈，残酷，而且是非常众所周知、闻之丧胆的一件事情哈。我在想若你是当时住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哈，把自己当作是当时住在城里头的这些人民哈。我在想说你肯定会很害怕对不对哈，因为在城以外的这些所谓的亚述国跟亚述军哈，他是如此的暴力哈，而且你肯定也要听到就是你肯定会听懂哈，这个亚述王以及他的将军他们的叫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见在18章的27节哈，看见吗？在26节跟27节里头他们说什么呢？这个亚述王的这些臣仆哈，他们选择用什么语言来对这个犹大王还有犹大这个耶路撒冷城里头的人讲话呢？他们不是用这个所谓的亚兰语哈，因为用亚兰语的话，一般的这些犹大人民是听不懂的哈，因为他们是听得懂这个希伯来语或者是犹大语。所以我们看见就是在26到27节里头哈，他们在叫嚣的时候啊，是用不是用这个亚兰语，而是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头那些民啊所听得懂的这个犹大语哈，来跟他们说话。原因是要这些所有在墙城上的这些耶路撒冷的民众哈，也能够来听明白哈这个王所说的一切。而且我在想我们假如当时是被围困的这些民众的话哈，我们到那个时候哈，也开始饱受了被亚述王、亚述国所就是在围攻的这个患难哈。当时的这个情景哈，就有如这个敌军的将军哈如此说，对不对？他在27节里头怎么样子说呢？因为城里头的这些食水缺乏，所以他们已经开始在吃自己的粪，跟喝自己的尿了哈。 那种就是被围攻啊，被围攻的那种患难，而且是非常苟延残喘的过着日子哈。所以面对这支强大而且身经百战哈，所向无敌的这些亚述军队，以及他们围攻城池的那种残暴哈，那种残酷行为，我们的信心是否会开始动摇哈？带领我们的这是王哈，这个西西家王，他是否能够真的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困境吗？眼前所呈现的这个事实好像叫我们失去对这个王哈，对这个西西家王的这个信心。因为你们注意到说面对强大的这个军队哈，这个亚述国身经百战的这些将军哈，这个西西家王他派出谁去面敌呢？我们在十八节里头看见，是不是他只是派出那些王宫的总管哈，管理这个王宫的派出一个书记哈，派出一个使官出去见这个亚述国的这个代表。也可以想象哈，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局面哈，敌方是身经百战，所向无敌哈，而且围攻城池的时候，老练的这些将军将士哈，英勇善战，赫赫有名。而且我们看见他们身经百练哈，就是残酷无比。但是耶路撒冷城呢，他们派出的这些代表是谁呢？一点都看不起眼的这些王公哈、总管、书记跟使馆哈之间的这个悬殊哈，有如怎么样呢？有如好像我们看见在这个照片一样哈，之间的这个悬殊好像一个大卫跟面对这个歌利亚一样哈，或者我们可能会想象就是叫一个小孩子跟这个 Mike Tyson 哈一起来决斗哈。这样子一个局面，我在想说，我们知道谁会赢，对不对哈？不用打都知道，对不对哈？这谁会能够胜出，一目了然。那靠自己不能够哈，那其他的人呢？靠其他的人可不可以啊？能够帮上忙的这些人，能不能够来帮上这个西西家王呢？我们看见就是这个西西家王他所依靠的这个埃及王哈，这个法老，他其实是不能够帮助这个西西家王的哈。他不能够成功的帮助他来对抗这个强大的这个敌人，不能够。在二十一节里头这个亚述王的这些臣仆哈，他这样子形容这个埃及王法老，他就像什么呢？像这个被压伤的这个芦苇一样哈，做的这个手杖，容易就是破碎，而且针一般的这个刺哈，容易怎么样呢？容易扎入这个人的手，把手给刺伤哈。所以这个西西家王若是靠这个法老的话，他是不可能从他身上得到任何的这个帮助哈。那这个西西家王所倚靠的这个耶和华呢，我们看见这个在二十二节里头，在亚述国的这个臣仆的眼里头哈，其实这个西西家王是根本不是在信靠这个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他将就是所有属这个神哈、这一位神的这个神坛啦、这个祭坛啦给废去。那可以想象哈、有哪一位神哈、会愿意把自己的这个神坛给毁掉呢？当然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亚述王的这个眼里哈、因为他是不认识这个真理的人哈、所以在他眼里的话，其实西西家绝对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哈、说一套，说什么信靠这位耶和华，但是说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哈、把所有的这个神的这些丘坛啊，还有这个什么这个祭坛啊给毁去。所以说一套做一套，其实不能够来信任他哈、他是不足为信的一个人。那亚述王的这个臣仆哈，他的挑衅明显的是做什么呢？明显的是要来离间，对不对？离间城里头的这些民以及他的王之间的这个信任的关系哈，信任的关系。我们在二十八到二十九节里头可以看到哈，他要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民离弃这个西西家王。所以在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他怎么说呢？他说不要给这个王给骗了哈，因为眼前的事实就是西西家这个王哈确实没有能力来拯救他们，来脱离这样子的一个患难跟僵局哈。那就是西西家王的这个所信靠的神呢， 就是西西家王所信靠的这个神耶和华哈，他也没有能力来拯救他们。所以我们看见在28到29节里头，这个亚述王的这个矛头哈，不只是指向这个西西家王，他的矛头其实也不偏不倚的，也指向这个耶和华这位神哈。在30节里头，我们看见什么呢？不要让西西家来欺骗你们，去信靠、信赖这个耶和华，说耶和华一定会解救我们，这城必不会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亚述王的这一番话哈，其实确实带有说服力，因为怎么样呢？他所炫耀的哈，确实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在32节到34节里头，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就是当时在那土地的这些神哈，他这个亚述国所侵略的这些城里头的这些神哈，其实没有办法能够来阻止他，以及来解救他的民哈。比如说我们看见在32节的下半段哈，不要听从这个西西家，因为他误导你们说耶和华必解救我们。33节哈，列国的神真能够解救他们的国土，来脱离亚述王的手吗？然后他列了一些例子哈，这些国家在35节，这些国家所有的神有哪一个曾解救他自己的国家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解救耶路撒冷来脱离我的手吗？我们看见这个亚述王他的总结是什么呢？就连这个耶和华这位神哈，他也不能够来解救耶路撒冷脱离自己的手。那弟兄姐妹朋友，我想让大家就是这样子的来看断哈，就是帮助我们看见，就是说假如你是当时的这个耶路撒冷城里头的民哈，他们确实已经饱受了这个攻城的这个患难，而且他们看见了他们自己的王的无能哈，而且害怕这个亚述王他们所带来的可能残暴的或者是非常就是严重的这个后果哈，跟随他，而且他的诱惑以及被逐出这个应许地的可能性哈。当时在耶路撒冷城里头的民哈，心中的问题应该是：我是否能够来继续的信靠这位王哈？我是否能够把我一生哈完全的摆上来跟随这位西西家王？他真的能够把我拯救出去吗？那我在想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认识耶稣啊、认识耶稣的人所可能会问的一个问题哈。当然，我们不像当时被围困在耶路撒冷城里头的这些民哈，我们没有饱受这个所谓的患难，没有天天惊心动魄的这种经历哈。但同样的，我们若今天来信靠跟随耶稣哈，成为他的门徒。有时候确实会面对哈、世人对我们的这个敌对哈、就如四面被围攻一样的那种感觉哈、那我就想说耶稣曾经就是告诉他的门徒这一段话，对不对？他说世人会恨你们哈、世人会恨你们，但你们要知道他们恨你们以先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于这个世界的话，那世人必定哈、爱属自己的，但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哈，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人就恨你们。你们要记得我对你们说过的话哈，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他们若就是迫害我哈，也必定迫害你们，他们若遵守我的话，也必遵守你的话哈。诶，这段我们非常熟悉，对不对？在约翰福音书里头我们看见哈。不过在这一段我们看见就是世人哈，我们会面对世人的这个痛恨哈，就不只是亚述国亚述王的这个痛恨而已哈，是世人的痛恨哈。那我在我曾经就是认识过这位叫Baroness Cox 的这位姐妹哈，我们参加过这个 New World Alive 上一年哈，我们有听到她的这个见证哈，她的分享。她是就是曾经就是接触过许许多多的这些因为信靠耶稣而遭受家人甚至是自己国家所迫害的这些信徒哈，他就撰写了这两本书 The Very Stones That Cried Out 哈，还有就是 Modern Saints and Martyrs。 我还想说你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两本书哈，他所撰写的这两本书里头就记载了近期在一些国家里头，在不同的国家哈，因为信靠耶稣基督而面对许许多多的这个迫害哈，遭受被杀害的这个厄运。 所以确实哈，确实刚才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哈，确实我们当我们信靠耶稣认识他跟随他的时候哈，可能会面对到经历哈这样子的一个痛恨啊，而且是世人痛恨啊，不只是亚述王的这个痛恨而已哈。那当然可能在我们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就是面对到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肉身上的一个迫害哈。但在我们当中可能会有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感到羞耻的哈，会吗？就是我们自己为了要站稳哈在耶稣的这个教导上面，却被其他人看不起眼哈，被别人藐视，说我们是那些守旧思想的哈，这个旧思想派的哈，守旧的人，跟不上潮流哈，跟不上时代。那我们所持守的这个圣经的真理啊，很容易就是被误解成就是尸骨不化，而且非常偏激的一些教导哈，或者不包容，或者是狭隘哈，不是一般社会人士所能够来接受的。当我们这样子来坚守这个耶稣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是否会就是开始就是感到有一些的就是受不了就是别人的这个排斥呢？或者甚至在工作上哈，受到这个上司们的这些排斥了，或者甚至因为自己是基督徒，错失了这个被擢升的机会哈，因为自己要站稳在这个真理的立场上。信靠耶稣带来这样子的一个后果的时候，无论是就是身体的这个迫害哈，遭受这个迫害，或者是感到就是因为十字架的这个羞辱。这样子的一个后果的时候，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来跟随耶稣呢？是否仍然来持守哈，以及遵行他的这个教导呢？还是我们会与敌人敌对我们的这些人，敌对耶稣的人来妥协，为要就是靠拢他们，不要被排斥在外哈，为了要融入他们而妥协呢？那如果我们在跟随耶稣受迫害的时候或者遭受羞辱而想妥协的时候哈，或者融入，不要再成为别人的笑柄的时候，我们肯定要常常记得哈，耶稣我们的君王他曾经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哈。我们知道耶稣他可没有嫌弃我们这些罪人，是不是啊？没有哈，他愿意就是放下天上的这个尊荣，他道成了肉身，成为我们人一样哈，甚至怎么样呢？甚至忍受了这个十字架，轻看了这个羞辱哈，十字架的羞辱，成就了我们的这个救赎。就像我们刚才在开始的时候所思想的这一段经文哈，专一来注视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造者哈，还有就是完成者。他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忍受了这个十字架，轻看了这个羞辱，现在坐在神宝座的这个右边。我们所认识跟信靠跟跟随的这位主啊，这位君王，他确实是为了我们啊，为了世人，为了罪人，轻看了这个羞辱，忍受了这个十字架，带给我们救恩哈。如此大的这个救恩，我们岂敢因为十字架的这个关系哈，因为那被钉死在上面的我们的这个君王耶稣基督而感到这个羞耻呢？我希望我们就是在面对到这些迫害的时候或者压力的时候哈，我们要常常记得这位耶稣所为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那耶稣也在经文当中有警告过我们，是不是啊？他这样子说什么呢？他说：“凡在人面前哈承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要承认他；但在人面前不认我的哈，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原因而感到被羞辱哈，而且就是不。”因此而离开他，离弃他的话，不来认同他的话，那看见耶稣会做什么吗？他说：“我在我父天父面前的时候，也不要认他。”亚述王我们看见一方面哈，就是威胁这些耶路撒冷城里头的民哈，叫他们离弃哈这个西西家王，离弃这个耶和华。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哈，他也把自己当作是神哈，来怎么样呢？来诱惑这些耶路撒冷城里头的民哈。他的诱惑是来叫他们来投靠他。在31到32节里头，我们看见哈， 他的这个口气还不小，对不对？在十八章的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我们看见什么东西呢？他说：“不要听从这个西西家，因为这个亚述王这样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向我投降，个人就可以吃自己的这个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的水，水池里头的水，直到我来带你们到一个像你们国家的这个地方，那边那地方有五谷、新酒、粮食和葡萄园、橄榄树和这个蜂蜜，你们必可以活着，不会死亡。”哈，看见三十一跟三十二节的这个这个口气嘛，我觉得相当大哈。这个他在说什么呢？他是说这个耶和华的这个君王所办不到的哈。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子说，应该是说耶和华自己哈办不到的事情，我亚述王哈能够做，所以他就夸下了这个三十一到三十二节的这个海口哈。那你如果注意到的话，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哈，有点相似哈，相似什么呢？相似这个耶和华给自己民的一个应许哈。我们看见在生命记里面哈。看在生命记里其实这个耶和华曾经就应许哈这个以色列民，而且在带他们进入这个应许地之前哈，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应许。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快要领你进入那美地，就是那个迦南地哈，那地有河流，有泉，有源，水从谷中和山上流出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那地有橄榄树，油和蜜。所以看见吗？在三十一节跟三十二节里头，亚述王的这个夸口啊，好像就是耶和华的这个应许一样哈。所以他其实不只是要威胁这些民，他其实也要怎么样呢？也要把自己当作是神哈，来要这些民来投靠他，来跟随他。这个耶和华的民是否就因此离弃这个耶和华，来跟随这个亚述王呢？相信这个亚述王确实能够带来他们所向往的这个生命吗？想想啊，假如你是城中的民的话，你其实这个诱惑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相当诱人的一个事情哈。你可以不需要再喝自己的尿，不需要再吃自己的粪了哈，去投靠这个所谓的亚述王哈，你就能够来享受这样子一个生命。所以你在那里坐着，你想哈，假如我选择跟随这个西西家王，我要面对什么东西呢？我要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我假如是选择跟随这个西西家王，这位犹大王，那我可能就要面对这个强大敌人的攻陷，不是成为刀下的这个魂，就可能是被逐出应许地哈，这样子的一个厄运。当我选择这个听从这个亚述王的这个话呢，来跟随他，来投靠他，那或许能够享有他所说的美好日子哈，甭管这个耶和华了，也甭管这个耶和华所立的这个君王哈，西西家王，管我自己好了，好不好？你会有感觉这样子的一个诱惑哈，而且是这个非常确实相当大的一个诱惑。我想这何尝也不是我们每一刻面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哈，每个信徒的这个诱惑嘛。同样的哈。今天诱惑我们的可能不是那个这个所谓的亚述王在那里叫嚣哈，不是，但是是那些夸下海口的这个偶像。夸下海口就是能够应允我们哈，带来更好美好日子的这些偶像哈。那你有选择对不对哈？你是选择来跟随耶稣，那今生就必须哈背起十字架，活像耶稣的生命一样哈。爱神爱人如己，甚至要摆上整个生命来跟随他，你要做这样子的选择吗？还是选择听那些诱惑我们的这些偶像啊，将整个时间精力都追求这个世界所能够给我们的这些享受啊，追求事业，追求感情，追求物质上啊，名誉、社会地位、人际关系等等等等啊，这一切都可能是成为我们的偶像啊。希望这一切在我们追随的时候能够带给我们梦寐以求的这样子的一个丰盛的生命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跟随耶稣这位君王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什么东西呢？是来跟随，继续来跟随他吗？当面对这个破坏或者是诱惑的时候，仍然来跟随这位耶稣吗？还是啊，甭管他了，随心所欲哈，离弃他吧。那当我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诱惑的时候啊，我们常常要记得耶稣啊曾经说过的话哈。耶稣曾经说过啊，他说就算你是能够赚得了这个整个世界哈，就算整个世界你能够有了，好不好？就给你哈，你也不能够用这整个世界来换取什么呢？换取一刻丰盛的生命哈。这是耶稣在一个福音书里头这样子说，对不对？他说人就是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哈，有什么好处呢？人还能够用什么换回自己的这个生命呢？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不要去听信哈那些所谓的偶像他们的夸大其词哈，因为最终他们都会是落空的这些应许。我们信靠耶和华所立的这个君王，这位耶稣基督，唯有借着他的十字架，唯有借着耶稣他的死带来我们罪的这个赦免哈，唯有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来得到他所要应许我们的丰盛生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一生一世的哈来跟定这位君王，来跟随他，不要离弃他。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通过今天这段经文再次的让我们看见耶和华所立的这位君王，他必定能够带来子民的拯救。我们感谢上帝，这样子的一个应许确确实实的已经在耶稣基督这位君王上成就了。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甚至愿意的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因着他来认识你，来得丰盛的生命。求主您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追随耶稣的这个路途上，不会因为害怕面对到破坏，不会害怕因为十字架的羞辱而离弃这位君王，也不愿意因为听到这个偶像们的这些这诱惑的这些应许，让我们能够常常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这位曾经为我们的罪被钉死的这位耶稣，让我们能够一生一世来跟随他，追随他，也愿意的与别人来分享这美好的这位君王。我们求主您能够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而求，阿门。